葡萄园很清楚的，背后代表一个故事，是代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摇篮。耶路撒冷最早最早是从这里开始的，明白吗？然后从这里出去就解释了一切。所以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，大卫的城有两个。我们好不好看这个路加福音？路加福音第十一节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，这指着伯利恒来说。所以圣经中称伯利恒叫做大卫的城，因为是大卫出生的地方。那大卫出生的地方也就是基督降生的地方，不过现在他降生在马槽里，不过他是用布包着，他就是基督，清楚得很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大卫的故事就是基督的故事，大卫的荣耀就是基督的荣耀。大卫降生在伯利恒，我们的主也降生在伯利恒，这是他的诞生。好了，现在如果以赛亚要宣告道成肉身，宣告说我们的主要降生在伯利恒，他一定要宣告不是吗？那他宣告的地方是什么？也必须是大卫的城，因为伯利恒是大卫诞生的地方，但是西安是大卫掌权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好再翻到以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七节，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。所以要记得，大卫生在大卫的城，但是因为他得胜了，他已经坐在王位上，那个时候他得胜，而且呢他把西安的保障拿下来了，那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城。然后我们读第九节，大卫住在保障里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。所以现在非常有意思的，如果要宣告道成肉身，如果要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的，他将来要生在伯利恒，那个城叫做大卫城。所以等到宣告说要道成肉身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，你发现说也刚好是在大卫城。所以上池的水沟头就大卫那个时候怎么进去的，从那里进去以后，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，大卫终于征服了这座城。所以要记得，明明作为一个牧人，他知道说这个城坚固，一定里面有秘密的水道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要征服这座城的话，不是用枪，不是用外面的铁锤或者是木头锤，一定把门敲开。罗马做过这个事，你去看电影，做过好几次这样的事。大卫得胜不是这样的胜，大卫得胜不是险胜，大卫是静悄悄的进去了，然后从里面就把门打开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他得胜的地方，他后来住的地方，就叫他大卫的城。大卫的宝座就设立在那里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为什么是上池的水沟头？因为就在上池的附近，不在下池，有一个水沟头，借着秘密的水道，你看见吗？大卫就进去了。这是大卫，但有一位 比大卫更大的，就是我们的主。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，现在我们的主医治他的眼睛。根据旧约，旧约有很多的预言，有很多的这个，有很多的神迹，包括过红海，包括磐石流出水来，这些都是神迹。但是旧约就是没有一个神迹，那个神迹叫瞎眼的可以看见，没有。在旧约里面，如果讲到瞎眼看见，一定是预言，一定是讲到是谁开了瞎的眼的眼睛，一定就是弥赛亚说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医治好了瞎眼的，生来是瞎眼的，那些法利赛人非常紧张呢？他们很紧张的原因就是，如果果然我们的主开了他的眼睛，就证明说他是弥赛亚。如果他是弥赛亚，你为什么不信呢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紧张的缘故。好了，那一天呢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医治了他的眼睛。从人来看，我们的主做了一些动作，好像是应该是越来越严重才对，病情越来越严重才对。但是呢，主告诉他说，你到希罗亚池子去洗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到了希罗亚池子去洗，他就看见了。他不止眼睛看见了，人说他是个罪人，他怎么说？他是罪人，不是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，现在我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是比大卫更。为什么他打发到希罗亚池去洗？因为等一等，你读到以赛亚第八章，我的百姓厌烦希罗亚欢流的水，他们觉得不够刺激，他们觉得主耶稣太温柔了，他们觉得不够刺激，他们觉得主耶稣必须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还要大，我们就相信他是弥赛亚。结果没有想到，我们的主反而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。不够刺激，对这个世界来讲，如果要大河，长江大河，我就相信；如果是希罗亚缓缓的水流，那对不起，我们就厌恶它。可是呢，你看见那个人并不厌恶，慢慢的就看见上池是连到下池的，上池的水，上池啊，上池简单的来说，有两个池。一个池呢，是从基训泉那来的水，那个水是饮用的，是喝的，所以那个水呢，就经过西基家的水道，就到了希罗亚池子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水透过了整个的城，现在他们有水喝了。所以，这个考古学家他们最近终于找到了，原来耶路撒冷有两个塔，一个塔是水塔，一个塔是池塔。这个水塔的里面给我们的就是基训泉，所以那个水是饮用的水。但那个水呢，是一直连到什么？一直连到这个希罗亚池子去的。好了，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，那么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做的，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从那个西西家的水道里面经过。那个这个就好像到第三世界一样，很好玩的。所以很多人一定要走那条，说是我们要走那条路。那其实那个就是西西家年间，他为主要给大家有水喝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他很明显的这个水呢，是从这一头就流到那一头。所以希罗亚池子是下池，基训泉的这个池子呢是上池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它果然上面有个池子。所以有两个塔，一个塔的里面是基训泉，另外一个塔呢上面是露天的。所以呢，那个整个的塔呢，因着是露天的，所以雨水降下来的时候就变成个水池了。那这个水是不能喝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但是这个水有一个好处，可以做什么呢？可以做浇灌园用的。所以呢，迦南人他为着要浇灌整个的这个园子，或者要浇灌整个的希伦西，那怎么做呢？他就沿着这个墙啊，你知道那个整个的这个什么 摩利亚山或者锡安山是个磐石嘛。所以现在如果你往南走，那么现在呢，你可以找一个隧道，那个隧道当然跟那个不一样，跟西西家的水道不一样，那个是饮水用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要有一个沿着墙的隧道。这个隧道做什么用的？就把上面那个雨水那个池水啊，可以拿来灌溉用的。所以这个水呢，就沿着墙呢，就慢慢慢慢流，一直流到希罗亚池子，所以最后还是汇合在希罗亚池子。所以一个是饮用的水，一个是浇灌的水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说到目前为止，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窗口。那窗口什么意思呢？窗口就是说那个水啊，就从里面就流出来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假定以赛亚跟他儿子是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南走的话，往王的园子走的话，他一定看到什么？看到希罗亚的水呢，缓缓的水呢，从那个隧道里面慢慢的流出来。所以现在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去，有人告诉你说，你如果怕湿的话，你走干的隧道。那干的隧道就是刚才所说的迦南的隧道，是沿着墙壁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当时是有水的，而且那个水呢，可以从窗户里面流出来。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所罗门跟苏拉美，他要到雅歌第二章，第二章刚开始所形容那个花园，他们当然一直沿骑着马。然后就沿着希罗西谷，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地段都是皇家地段，可以说是皇家地段，因为你在这里可以找到亚哈斯，在这里你当然应该可以找到所罗门跟苏拉密才对。所以你可以想象两个人骑着马，他们的花园在哪里？花园就是继续往下走。那么这个浇灌的水呢，灌溉的水拿来做什么用的？是专门来灌溉王的园子的。所以当这个水流下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这个希伦，你可以看得见整个希伦溪谷的两旁非常非常的美丽，因为是水灌溉出来的。所以明白，这是奥秘，我们从来本来不知道的，但是现在考古学家看得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借助考古学家，我们就找到了一些很准确，那个时候到底以赛亚怎么说那个预言的？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第七章那个场景是上池的水沟堂。到了第八章，他慢慢就往南走。等一等，我们会给大家看那边图片，你就清楚。你慢慢就往南走，你往南走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希罗亚缓缓的水，我的百姓却弃绝他。那个都发生在希伦溪谷。好了，然后到了第七章，到了第九章，你终于来到了王的园子，当然就叫你想起大卫的宝座。所以我们看见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是完全不同的场景。好了，现在问题就在这里，耶路撒冷的诞生或者说大卫城的开始是从上池的水沟开始。大卫把城拿下来，不是从外面硬用墙硬打进去的，他从里面开启了王的门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当你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，当你读到瞎眼的故事，是生来是瞎眼，然后你再读到使徒行传，有一个生来是瘸腿，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，有生来是瞎眼的，有生来是瘸腿的，好像呢就把摆在那个这个西安的那个城墙上，是摆阵，我不需要用什么，我不需要用正规军来对付你，我只要是瞎眼的、瘸腿的就可以了。但是没有想到，我们的主，他懂得秘密的水。他不是从外面用雷轰，他不是外面给我们用很严、很苦的刑罚，不是的。他是用秘密的水道，从里面把我们打开。所以，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城墙一点破损也